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商界人士敦促美中两国在贸易谈判中妥协。继华尔街之后，亚洲股市在今日星期五大跌。华为将会在欧盟首都设立网络安全中心。此外，分析人士认为，昔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问题分析人士冯恩豪也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普京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
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主要意识形态是反美主义。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临近美中贸易战休兵期截止的时候，一些担心谈判失败对经济以及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美国商界重要人物，正在敦促双方在谈判当中作出妥协。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文以及前财长保尔森在内的美国商界巨头都在这里担心谈判破裂的后果。报道说，苏世文致电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警告他们如果协议谈判失败，将会损害经济，扰乱市场。报道援引熟悉谈话内容的消息来源表示，苏世文和其他的商界重量级人物说，有关中国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商业投资以及消费者信息造成影响。该报仲表示，苏世文和保尔森等是商界领袖，同时亦都在度敦促中方高层官员作出更多的让步，以使到特朗普能够宣布获胜。这些妥协包括允许美国能够在中国未能够履行承诺的时执行有关的协议。报道仲说，双方在执行机制方面有很大的分歧，美方仲未确定采取哪一种的执行机制，而中方基本上拒绝美方对实施进程加以评估，并且以关税形式实施协议。继星期四华尔街对美中贸易谈判以及是全球增长前景作出负面反应之后，星期五亚洲的股市大跌，东京跌幅最大，而刚刚结束的三日农历新年假期恢复交易的相关股市亦都开门见红。投资者对美国传来的有关美中贸易的负面消息反应消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对媒体说，他将不会在3月1号贸易战休兵截止期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特朗普曾经表示，如果到截止期双方还未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他将会是有现有的针对进口至中国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从现时的 10% 是提升到 25%。 而随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表示，华盛顿和北京在谈判当中是距离太远。
You know, so far there's no indication of that. There's no indication of that. You know, there's just,
库德洛表示，冇关于两国首脑会面的日期。而市场分析担心，美国升高对中国的产品进口关税将会拖累今年开始的显现出来的良好增长势头。星期五东京股市下挫 2%， 而香港的股市则是下跌 0.3%。南韩首尔下降 1.2%， 雅加达以及马尼拉的跌幅分别为 0.4% 以及 0.3%， 上海股市以及台北股市仍然是休假。华为在驻欧洲高管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反驳西方对该公司的批评，并且对公司的纪录作出了辩护，声称他的优良的可查纪录并非是外界批评所指，为中国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的欧洲区副总裁兼驻欧代表刘康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华为不断受到一些国家以及是政客的攻击。华为因为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引发西方国家的安全忧虑，担心他们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刘康仲表示，华为下个月将会在布鲁塞尔开设一个网络安全中心，以表明该公司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是表示，他预计最早下个星期就会正式宣布，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已经是收复 伊斯兰国这个极端组织两年前占领的全部领土。特朗普同时承认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可能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活动，但是特朗普说这些残余势力已经无法获取国家资源或者是对当地的民众征税去资助他们的战斗。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国务院对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79个成员国代表发表讲话。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军队和盟国的伙伴国家以及叙利亚的民主力量已经是基本解放了伊斯兰国过去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占领的全部领土。这个消息可能在下个星期某一个时候就会正式宣布，就是他们已经是100%地摧毁了这个伊斯兰国家。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现时是热烈欢迎美国驻叙利亚军人返回家的时候。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南北美洲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外交会议，美国国会亦都举行了听证会。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外交官星期四齐集乌拉圭，是讨论委内瑞拉的问题。欧盟首席外交官莫盖里尼表示，该个组织成员国无论在委内瑞拉危机的根源还是单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上都各持己见。而与此同时，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法勒在华盛顿对国会议员亦都说，他是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在该国人民领导之下，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底下，实现和平和民主的过渡。美国东南部维吉尼亚州的政治危机正在加剧，两名高级领导人受到是爆炸性的指控，州长是洛瑟姆因为一张种族主义照片而面临职业生涯的危险，而州司法部长克林星期三亦都承认自己在19岁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用中式的化妆品扮成一名非洲裔的美国说唱歌手，为此而道歉。而与此同时，洛瑟姆的副州长贾斯丁·费尔法克斯亦都正在面临着性骚扰的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中国捍卫的国际秩序是有选择性不完全的。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中国一直将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但是中国所维护的世界秩序是有选择性并且是不完全的。他说美国之所以要跟中国竞争，是因为中国想将世界改变成符合威权模式的样子，而美国跟中国竞争就是要有能力维持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薛瑞福二月七号星期四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一个题为《中国扩张的战略野心报告》发表会上发布主旨演讲。他说美国之所以必须与中国竞争，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薛瑞福说，中国想将世界变得与其威权模式相一致。第二，中国侵犯别的国家主权，改变他们的行为，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喜好。第三，大家看到了在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治理，从人权和尊严来讲，越来越威权，越来越残酷。第四，美国与中国竞争是因为中国认为他们与美国在竞争，他们在发展能力，目的就是要削减美国的优势，而且他们的行动是以修正主义的愿景为指导。史瑞福在演讲中说，美国和中国竞争为的是保持美国的优势，维持美国在国际和区域的影响力，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有能力推行、支持和保护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史瑞福说，中国利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同时也在破坏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价值和原则。史瑞福在演讲中援引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最新报告说，中国一直标榜是现行体系的捍卫者，但是习近平要捍卫的世界秩序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不完全的。史瑞福没有提供细节，但是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说，习近平只是保护过一些有助于中国崛起的经济的一体化的元素，例如中国在继续要求美国和全球对其开放市场的时候，却拒绝纠正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障碍，例如扩大中国的市场准入。不过史瑞福强调，在美国文化中，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 競爭並不是一定要對抗，更加不是衝突。在美國文化裏面，如果是公平和安全的競爭的話，應該對雙方都有利。史瑞福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中國將美國看作競爭者，從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目標中就可以看出。史瑞福說，中國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軍事現代化，在史瑞福看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應對他們關心的突發事態下美國的干預。史瑞福說，他記得在95和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中國立即購買了導彈，那個時候公眾亦都將他們看成是航母殺手，他們一直的興趣是應對美國的能力，並不是因為美國現在執行的自由航行行動，而且因為他們將美國看作競爭者，所以這個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不是因為美國增加了自由航行行動。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在國情諮文中宣布，他將會會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但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宣布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米勒法治南韓首都首爾的報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他下次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日期。他说，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s a good one. Chairman Kim and I will meet again.
特朗普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金主席和他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再次会晤。南韓總統發言人表示，首爾希望兩國在這次會晤中取得進展。南韓總統發言人金儀謙說，他們希望越南成為北韓和美國創造歷史的最佳場所。塔夫斯大學韓國研究教授李成允通過 Skype 對美國之音說，選擇越南作為下一次峰會地點具有特殊意義。
Kim Il-sung in 1975 as the South as Saigon was falling visited
李成允说，在1975年西贡陷落时，金日成访问北京，要求毛泽东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帮助实现河内当局在南方的做法，即是迫使美国签订和平协定，离开南部，放弃南部，以及看着南部陷落。那阵时是对金氏政权很完美的越南模式。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哈里卡奇亚尼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峰会的时长亦值得注意。
That tells me something big is in the works. I have a feeling what that is I think there is work around a peace declaration.
卡奇亚尼说，这个告诉他一个重大的事情是酝酿之中，他有一种感觉是什么？他认为围绕发布停战宣言的工作正在进行，他还认为北韩人一直非常认真，并向美国首尔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出资讯，表示他们希望减轻制裁。在美朝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路透社首先报道了联合国的一份新的机密报告。该报告称，北韩正在努力确保他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美国的跨党派监督机构自由之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攻击美国的核心体制和民主准则，对象包括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防腐机制和选举的合法性。自由之家说，美国民主依然强劲，但目前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著名的监督机构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警告说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消退，而且指出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美国。美国在目前的自由度排名之中同希腊、克罗地亚以及蒙古等同，远远落后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民主国家。自由之家的萨拉里普奇说，美国的核心体制受到了攻击。里普奇又说，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司法体制受到攻击，媒体被抹黑，腐败和利益冲突，以及他们选举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攻击。白宫方面拒绝对此置评。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指责新闻报道不公正，而且对某些记者进行了攻击。 特朗普总统话，佢要俾大家知道，有线电视新闻网雇佣咗你，应该感到耻辱嘅就系你系一位粗鲁而且可怕嘅人，你唔应该为有线电视新闻网做事。其他专家表示，美国好多民主传统都以准则为基础，而唔系法律。美国嘅民主因此十分之脆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嘅瑞秋克莱费尔德话：，佢哋同其他国家相比，好唔寻常。你知道好多国家嘅民主体制都喺二战之中丧失咗，以后又用好强大嘅现代宪法重建咗民主。呢啲宪法禁止行政干预，禁止各种干预嘅行为，呢啲喺佢哋嘅宪法之中根本并冇噶，所以佢哋十分之依赖准则。呢啲准则喺过去咁多年以嚟一直蒙受住压力。自由之家的萨拉里普奇说，美国过去一直都是其他国家的效仿的对象，对其他国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里普奇又说，其他国家都在观察美国的动向，都在参考他们的国家领袖的行为。特朗普总统经常夸赞世界上某一些最坏的独裁者，令人感觉到他不是那么相信民主的重要性。里普奇和克莱费尔德都认为，美国民主体制依然强劲，而且韧力十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来华盛顿的报道。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走在台北高雄等地的街上、景区和夜市，不难听到中国大陆东北、四川、广东及香港、澳门等地的口音。这个是不是正如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人所预测的陆客潮回流回来台湾呢？然而，一些旅游界的人士却不是这样想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家牛杂糖店里面，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正在努力跟老板讲价。天气晴朗的农历新年假期里面，距离台北市没几远的淡水老街人满为患。不过业者表示，其中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越来越少。
客人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陆客越来越少，两边的关系也有吧，然后就是他团队的客人减比较少。
牛杂糖店老板何伟说，客人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陆客越来越少，两边的关系也都有，就是团队的客人减得比较少，好像几年前陆客就非常多。自2016年起，在台湾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双方高层官员的交流互动因此中断，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情况亦都受到影响。据交通部观光局数据显示，2015年的陆客来台人数为400多万，两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270万。旅游业者纷纷表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陆客的旅游团开始少大概已经两年了吧，这个因为我们的执政者的这种不友善的态度。
台湾东盛旅行社的曾先生说，陆客旅游团开始少大概已经两年了，因为他们的执政者的不友善的态度，这样造成大陆的观光团体来台湾比较少。另一位台湾首都旅行社的林益燕女士亦都表示，他们在试水接待陆客生意两三年后停止了在这一方面的业务。
就是他的来客量减少太多啊，对，所以我们就不把主力放在那上面了。
台湾首都旅行社的林益燕说，就是他的来客量减少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不将主力放在那个上面。去年11月台湾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在野党国民党取得巨大胜利，在县市地方首长选举中赢得15席，其中最受瞩目的高雄新任市长韩国瑜在选前就已经表示认同九二共识，并誓言要振兴高雄的旅游观光业。中国国台办回应表示，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中国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在高雄市出租车司机和夜市摊贩表示，在韩国瑜上任后生意增加了1到2成。今年过年期间来台的中国大陆游客的确也不少。据台湾中国时报在年前做出的预测，1月15号向移民处申请入台的人数中，团客超过5300人，自由行更加是达到8300人。移民署和观光局在入台人数方面的官方数据仍在统计之中，尚未公布。
除夕的晚上所有的餐厅都客满的，
客满在吃的全部大陆客人，全部大陆自由行的人。
台湾东城旅行社的曾先生说，除夕的晚上所有餐厅都客满，全部都是大陆客人，全部是大陆自由行的人。不过这个在旅游业者看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春天就要来了。从事旅游业多年的东城旅行社曾先生分析表示，两岸政府关系不好只是近年来陆客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经济不景气的趋势亦都导致以往来台大手笔购物的陆客团越来越少。而自由行的客人还有在东南亚、南韩、日本甚至欧洲、澳洲、美国等其他的选择，台湾不是他们的首选。
台湾要靠大陆的观光客来救台湾，机会不在了，没有了。就算今天还是马英九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
台湾东城旅行社的曾先生说，台湾要靠大陆的观光客来救台湾，机会不在了，没了。就算今天还是马英九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他所说的和这个差不多。首都旅行社的林女士也表示，即使两岸关系回暖，他们也不会考虑重新拾起陆客团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报道。
香港政府已经启动立法程序，将不尊重中国国歌认定为刑事罪行。批评人士认为，这是香港政府企图在这座半自治的城市里面打压政治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尔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立法会正在审议一项相关草案，草案对公开及故意以任何的方式侮辱国歌或者将国歌用于商业目的者处以3年徒刑并罚款50,000港币。草案还要求中小学学生必须学唱国歌以及国歌的历史和精神。草案在今年一月下旬已经完成二读，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时候成为法律。中国当局在2017年时通过了类似的法案。香港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一封邮件中表示，新法的目的旨在保护国歌的尊严，并对国歌的奏唱进行管理。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国地区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曾经在2015年时成为公众不满的聚焦点。当时正值前几年的民主抗议活动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没多久，香港当地的足球球迷经常在重要赛事的国歌演奏时发出嘘声。很多这样的比赛在中国的全国性电视频道上转播，大嘘中国国歌的现象自那个之后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被认为是反映了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复杂态度。除了香港的国歌争议之外，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亦都有针对不尊重国歌或者国旗的处罚。这些国家包括了希腊、西班牙、法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美国提倡全球言论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表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没有任何类似处罚。自由之家传播部主任罗伯特·卢比表示，在很多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并不是强制执行有关国歌或者是国旗有关的法律。不过在香港，评论人士对香港将来会如何执行国歌法表示担忧。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表示，国歌法草案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不同，在于草案的强制性以及对个人行为的特定要求，同时惩罚那一些没有遵守的人。他亦都对该法将如何被执行发出了忧虑。很多民主阵营的成员指出，这个法律企图将爱国法律化。民主派立法代表毛孟静表示，他们在香港已经有了国徽、国旗法，现在又有了国歌法。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他同时亦都将国歌法称作是奥威尔式的。毛孟静说，香港政府很可能将在北京的指令下将一部无伤大雅的法律变成了政治武器，他们会报复那些此前敢于对国歌发出嘘声的人。香港的很多居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大陆居民不一样。在去年12月的一次1,000人参与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国家身份调查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将自己的身份定为香港人和中国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美国之音记者海怡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简短提及到美中正在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观察者认为他谈论贸易时相对平缓的语气或意味着在他的贸易立场上不再坚持强硬的立场。到了星期三，财长鲁钦证实下个礼拜将会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往北京进行新一轮的高层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长鲁钦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未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的安排。他被问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说，他们是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美中首脑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的时候，同意在跟着下来的90日贸易战休兵。特朗普说，如果在截止的期限之前双方未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他将会是将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产品征收的 10% 的关税的税率是提高到 25%。 鲁钦说，目前的意图是在3月1日期限前是完成谈判，但他说如果还有余下一些是解决不到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和习主席是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这样他们是会考虑。特朗普在星期前表示，他将会在2月下旬和金正恩第二次会面之后和习近平见面，敲定协议的最后细节。他上个星期四在白宫说，美中双方非常有可能达成一个的协议。特朗普说，这个交易是一系就很大，或者美国就会将这个交易稍稍推后。他还曾经说，最终的交易一定是由他和习近平在没多久的未来之后会晤，就一些长期存在和比较困难的问题商谈，并且达成一致之后才能够敲定。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80多分钟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谈到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协定，他说美国正在同中国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这个是必须要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终止他们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减少长期的贸易赤字，保护美国的工作。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前夕，美中贸易问题专家和分析人士期待总统在演讲当中怎样谈及他所讲的史上最大交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问题专家金斯德在推文当中问话，他会强调进展或将达成的协议，定是继续施压，并将重点放在华为、网络和其他问题上呢？特朗普并没有具体提及到华为等问题，但是提出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当中必须包括中国经济真正的结构性改变这样的条件。即使是这样，金斯德是表示特朗普并没有就美国是要降低要求，定是要求中国在公开承诺之外做更多让步，给出是明确的信号。比勒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雅各·柯克加德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没有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清单是读过一次，没有谈及到中国制造2025，亦都没有具体谈到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移的细节。柯克加德说，因为这些问题即使是有了协议之后，亦都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在他看来，其中一些问题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放在协议里面。这些中国不愿意拿出来谈的问题，大多数是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所指的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美国所指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涉及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资源严重向国有企业倾斜、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等导致市场扭曲、竞争环境不公平的政策。双方谈判当中，中方时有传出愿意购买大量美国产品的消息。特朗普亦都在推特和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谈判进展好好，会有很大交易等。但是总统指定的美方谈判的牵头人莱特希泽曾经说，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谈判几乎是没有进展。华尔街日报曾经在报道当中提及另外一个双方分歧严重的问题，即是怎样对中方实施承诺进行核实。报道说，中国同意世贸组织的规则，它总是公然违反这些规则。柯克加德说，他认为那种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够造成一笔大交易的想法，即是美国取消所有关税，以及中国在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的政策上作出改变，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事。很难想象在只有半个多月时间里面，双方会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但这个并非必然导致到期限时是没有达成协议，进而特朗普决定升高关税的税率。 奥克加特话：从国情之文当中可以感觉到，特朗普对于将关税从10%升到25%咁样嘅强硬嘅路线，并冇好大嘅兴趣，因为咁样系会导致市场作出负面嘅反应。佢认为到3月截止期嘅时候，双方可能会达成一个保存面子嘅协议，届时中国同意购买大宗资源同埋农产品，亦都系减少贸易赤字。美国之音记者萧舜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菲律宾不顾中国船只围堵，坚持喺南中国海有争议岛聚修建设施。46名英国议员联盟致函雅思中心，敦促佢恢复翻国籍选项中台湾嘅称呼。美国驻欧大使话，用华为将冒遭美国反制风险。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开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中业岛、菲律宾称的帕加萨岛派遣了几十艘军舰、海警船以及是渔船的时候，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在星期五坚持在该个岛上进行建设以及是修葺的努力，声称不违反国际法，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内的权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洛伦扎纳表示正在兴建或者改建的设施包括一个海滩波道，以便能够运输建设足的设备，兴建跑道、军舍、海水淡化厂、发电站、灯塔、庇护所以及渔民的仓库储存。之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设的研究项目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援引卫星图片表示，菲律宾在该个岛的堤道以北填海的规模远大于只是修建海滩波道。英国国会上院以及下院46名议员联名致函雅思，要求该个组织立即将他们的网上边考试地点的个别选项当中台湾的后边的中国字样删除。雅思是国际英语测试系统全球合作伙伴组织的简称，由英国文化协会、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以及是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共同举办。去年10月，雅思对他们网上考试地点的选项进行变更，从原来的台湾改成为中国台湾。该个声明仲强调，在台湾后边加上中国，不单止大错特错，而且是同英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是相违背，英国政府只是使用台湾。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表示，任何西方国家如果在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使用华为或者其他中国设备，都将会冒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风险。桑德兰星期四在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候表示，只要中国拥有能够浸入、操纵或者监视客户的设备，就未能够非与中国做生意不可的理由。他还说，这些不顾隐忧而盲目接受中国技术的国家，可能最终会发现他们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面临着不利的情况。他还说，美国将会在分享情报、商业往来等一系列的领域里面更加小心谨慎。他还敦促欧洲国家在 5G 建设上面选择芬兰等北欧公司的技术。德国媒体在星期五报道说，德国经济部长埃尔特曼尔表示，在其他国家发出警告之后，德国的网络安全主管机构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正在对华为是否构成安全威胁是展开调查。埃尔特曼尔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目前不掌握有关华为是否是安全威胁的信息。他还说，有关的移动网络安全标准的讨论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德国是有必要在所有敏感领域保护自己。在是否禁华为的问题上，德国正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是星期五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影响新西兰的出口商，伤害新西兰的经济。阿德恩在一次演讲当中对工商界领袖说，他们是担心的就是中国出口进一步减少，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对原材料需求的放缓，反过来是影响新西兰的出口商。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在2018年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当中，新西兰对中国的货物以及服务贸易额是高达112亿美元，超过它的邻国澳大利亚，几乎是对美国出口的一倍。 星期五2月8号是北韩建军71周年纪念日，北韩并未有如去年实施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各营媒体亦都克制地未有提及到导弹和核发展。分析认为北韩的低调可能和正在进行的美朝谈判，以及是月底在越南召开的美朝首脑峰会是有关。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星期五北韩首都平壤气温低于零下10度，军人和市民到中心地区的万寿台山岗的已故主席金日成和总书记金正日的铜像前献花。北韩当局的低调除了因为今年并非平壤重视的每隔五年的节点之外，平壤似乎亦都顾虑对正在进行的美朝无核化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共同反美国的情绪促使到俄罗斯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俄罗斯政府表示将会竭尽全力支持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的合法统治者，同时指责美国支持未遂的政变，承认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尔灰拿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试图在普遍支持左翼政府的拉丁美洲保持其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左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却与普京总统及其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政府并不一致。使普京和马杜罗走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协力同心反对华盛顿的政策。在俄罗斯外交总部的楼顶，昔日的苏联象征依旧亮眼，马克思依然在莫斯科市中心看着行色匆匆的大众，而在莫斯科街头，列宁像更是无处不在。这些都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但分析人士认为，昔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目前克里姆林宫支持马杜罗的原因。
Путин позиционирует себя как правый。
国防问题分析人士帕维尔·冯恩豪尔说，普京的立场是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普京在欧洲支持的是激进的右翼和民粹主义者，但是在拉丁美洲他却支持左翼。他支持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亦支持马杜罗。在今日的俄罗斯，主要意识形态是反美主义。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最新制裁已经开始造成损害。报道称，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已经冻结了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过分析人士却指出，加拉加斯和莫斯科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两国间的军事往来更重要。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洛夫说，两国经济联系很少。首先对中小企业来讲，在那里投资非常遥远，非常复杂，加之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状况不佳，私营企业害怕去那里投资，因为他们对政权的稳定没信心。国防分析家帕维尔·冯恩豪尔说，军事利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军事在委内瑞拉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在这里投钱要重要得多，而且在委内瑞拉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委内瑞拉的局势迫使数百万人离乡别井，虽然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到俄罗斯，但拉培尔·戴维斯7年前却来到俄罗斯开始新生活。他说他看不到未来，所以他要离开委内瑞拉寻找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戴维拉希望委内瑞拉政府进行改革，虽然俄罗斯支持那一个使他流离失所的政权。他说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民众不同，俄罗斯政府在委内瑞拉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对政府更迭的后果亦有自己的担忧。俄罗斯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开始对话，以结束政治僵局，从而维护其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马尔灰拿莫斯科报道。
圣伯克前行政总裁舒尔兹最近宣布正考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这个在民主党人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民主党担心中间派独立人士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从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那里抢走选票， 帮助特朗普连任总统。而著名的独立人士竞选总统的历史既多姿多彩又充满变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星巴克掌门人霍华德舒尔茨已经为可能的以独立党派的身份竞选总统试水。他说
And we need to disrupt this system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self-interest and their own.
舒尔茨说我们需要打破这个体系，因为这些人只关心自身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做得更好，是时候改变了。但是舒尔茨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担心独立人士参选将使到特朗普总统获得连任。就在舒尔茨考虑参选的时候，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了总统竞选。哈里斯说
We are here because the American dream and our American democracy are
哈里斯说他们在这里是因为美国梦和他们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威胁。分析人士伊莱恩·卡马克说民主党对舒尔茨可能竞选的担心是真切的。他说
The country took a real chance on a billionaire who'd never been in government, and it's not turning out so well.
卡马克说这个国家在一个从未在政府任职的亿万富翁身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冒险，但是结果并不好，所以他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再这样做。独立总统候选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竞选中总是多彩的存在。从1968年的乔治·华内斯到1980年的约翰·安德森，再到1992年赢得 19% 普选票的罗斯·佩罗。佩罗说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at you from Washington or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佩罗说你想要从一个华盛顿冲着你来的政府，还是要想一个从你而来的政府？近几年，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和绿党提名人吉尔斯坦亦进行了独立竞选。历史学家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说，鉴于当今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很多选民都渴望有一个温和的声音。他说
I think there's a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we've lost our moorings. There's a question.
古德温说，他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已经失去了道德根基？一个问题是，一个党无法将另外一个党视作人类。但是分析人士萨巴托说，展望明年，很多民主党人担心在寻求击败特朗普的过程中，选民会被第三党候选人分散力量。他说
It depends very heavily on Democrats picking a candidate who can generate a large turnout of Democrats.
萨巴托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能否选出一位候选人，可以吸引大量的民主党人出来投票，也可以阻止好像绿党这样的第三党吸走两个或者三个关键百分点。这两三个百分点在计算选举团票的时候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有没有霍华德·舒尔茨的参选，2020年的竞选都感觉会是一场挤拥、充满活力和嘈杂的竞选，为明年史诗般的总统选战奠定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波兰在2月6日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以团结工会为首的波兰民主反对派在经过多年不懈的抗争之后，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最后让步妥协，双方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民主化转型。波兰圆桌会议对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政权连接跨台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波兰总统杜特表示，30年前开始的圆桌会议对波兰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更是波兰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他说，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与民主反对派力量举行圆桌会议，确保了波兰能够和平的从共产党专制向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过渡转型。杜特2月6日星期三在接受波兰当地媒体采访时仲表示，1989年2月6日开始的波兰圆桌会议不单止在波兰启动了民主化转型，更推动了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主化变革，包括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从那时起亦都纷纷效仿波兰。杜特一日前在总统府参加了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所举办的波兰青年辩论活动的开幕式，
这场辩论活动讨论的主题是圆桌会议成为波兰当时推翻共产主义的唯一和平手段，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位于首都华沙市中心的波兰总统府特别在星期三将30年前举行圆桌会议的大厅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透过玻璃防护窗能够看到当年举行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圆桌座椅，可以感受到当年共产党官员和反对派团结工会领袖坐在一起讨论波兰前途的气氛。俄罗斯政治学者特拉文说，东欧各国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波兰的抗议浪潮以团结工会为平台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执政的共产党政权让步妥协。特拉文认为，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波兰圆桌会议是政治对话、解决国家政治危机的典范，因为波兰圆桌会议的结果最终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对抗，导致波兰实行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亦都使波兰最后重返欧洲，成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一员。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如同一枚炸弹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引爆。他说，波兰圆桌会议后，匈牙利开放边界，成千的东德民众经过匈牙利前往西德，很多人甚至前往匈牙利的西德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这个使东德共产政权难以招架。伊克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后，东欧共产党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台。伊克洛夫说，东德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当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就是为什么非德要出国跑到西方世界。如果波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能够取得成功，能够逼迫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他们亦都同样可以仿效波兰，使民主在自己的国家中实现。因此当年秋季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要求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抗议浪潮。波兰圆桌会议从1989年2月6日开始，持续到当年4月5日结束。圆桌会议签署的协议提到，波兰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使反对派团结工会合法，并实行言论自由。圆桌会议后，波兰在当年的6月举行了自由议会选举，反对派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跟着下来产生了首届由非共产党人士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所领导的政府内阁。在这一届政府内阁中，波兰共产党虽然继续拥有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等关键职位，但外交部长和其他10多名部长职位都由来自团结工会的活动人士担任。在圆桌会议举行之前的1988年，团结工会领导波兰反对派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而苏联当时也在推动公开性和改革，这个使波兰共产党没办法指望苏联帮助解决国内政治危机。总共50多人参加了圆桌会议，出席者来自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亦都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反对派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会作为观察员和中间人，亦都派代表参加了圆桌会议。反对派方面参加圆桌会议的包括团结工会领袖雅文萨，以及雅文萨的主要智囊和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率领波兰共产党参加圆桌会议的是当时的内务部长基什恰克。从80年代初，基什恰克一直领导镇压反对派团结工会运动，他被认为是波兰军管期间镇压反对派活动主要负责人。但基什恰克后来不顾党内强大的反对声音，他亦都是波兰共产党内最积极主张与团结工会对话和举行圆桌会议的关键推手。很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基什恰克拥有10多年镇压团结工会以及与团结工会打交道的经验，这个使他最终认为光靠镇压根本没办法解决波兰的反对派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提名马尔帕斯为世界银行行长， 马尔帕斯一直尖锐地批评这个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借贷和扶贫机构，他还说中国不再需要世界银行的支持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马尔帕斯现任美国财政部次长，主管国际事务，世界银行的行长按惯例由美国人担任。马尔帕斯还需要经过世界银行的理事会批准才能够正式上任，但是特朗普选择由他来领导世行，可能会引来得到贫穷国家支持的对立候选人。贫穷国家是世界银行资金的首要受益者。马尔帕斯去年帮助推动为世界银行增加13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他曾经抨击是世界银行继续向中国贷款。中国是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说北京不再需要世界银行的支持了。自从中国在1980年加入世行以来，得到了总计将近620亿美元的发展贷款。马尔帕斯在外交关系协会2017年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世界银行的最大借方是中国，但是中国有很多的资源。马尔帕斯是特朗普忠诚的支持者，跟总统类似，他亦都争辩说多边主义走得实在太远了。多边架构下的这些国际协议基本上一直被描述为二战结束70年以来所产生的由各个机构和协议组成的自由世界的秩序。特朗普政府退出了12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以及限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协议。今年62岁的马尔帕斯是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谈判新贸易协议的团队成员。他说反对多边主义有时被错误地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但是他认为这些是对那种经常偏离了他们有关有限政府自由和法治价值观的多边体系的务实和现实的反应。在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马尔帕斯领导世界银行之前，有关消息就已经透露了出来。这项提名已经受到了一些密切关注世行的政策和贷款做法的人士的反对。前利比利亚公共工程部长凯德摩尔在发展中国家事务上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一个不可救药的纵火犯要当消防局长了。一位在他的成年生涯之中一直在这里诋毁多边主义的人物，如今有幸管理其中的一个支柱了，这些会有怎样的结局呢？致力于扶贫和发展的研究组织全球发展中心的经济师贾斯汀·桑德福形容说，马尔帕斯是特朗普的铁杆，在范围广泛的议题上面犯有经济失职的行为，包括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初始迹象置若罔闻，还有扬言废除另外一个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桑德福说，马尔帕斯对世界银行抗击全球贫困的使命的蔑视，比得上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联合国的蔑视，根本就不应该给他来到领导世行。他又说，现时的问题是世界银行理事会有代表的其他国家是否会被特朗普政府破坏一个关键的全球机构，他们有一个选择，这些是简单多数的投票制，美国在选举之中并没有否决权，而且更好的候选人有很多。在推选世界银行行长的过程当中，美国控制着大约 16% 的投票权，不过欧洲国家在一起投票权重更大，但是按照传统，欧洲人一直被提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目前的总裁是前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但是现时还未有其他领导世界银行的替代人选，不过一个可能是前利比里亚外交和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瓦拉。2012年他曾经在南非、利比里亚和其他非洲政府支持之下竞选世界银行的行长，他输给了韩裔美国人金融医生和人类学家金融，当时得到了美国的普遍的支持，但是奥孔乔伊瓦拉已经表示，如果得到世界银行一名理事的提名，他将会再次竞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可能包括拉古拉姆拉占，他曾经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和印度中央银行的行长。十多年来，拉占一直呼吁由美国之外的人来到领导世界银行。另一位可能的候选人是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米·阿迪希纳。在上个月，金融突然宣布辞职，这里离他的任期结束还有三年，金融的辞职给了特朗普提名马尔帕斯铺平道路。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之后，马尔帕斯曾经在他的过渡团队里面任职，他曾经在乔治 W. 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 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副助理财政部长，他从1993年起曾经任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经济师，直至2008年贝尔斯登崩溃。贝尔斯登现时已不复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肯尼亚一间大报报道说，肯尼亚高层官员2014年与中国签署标轨铁路合同时，可能损害了关键的战略资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标准轨距铁路蜿蜒穿过肯尼亚绿葱葱的国家公园，这个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似乎是进步的象征。一些专家说，标轨铁路将支持肯尼亚的长期发展。世界下一个工厂作者孙元说，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s a real game changer. And now you have a railway where you can get on a train.
孙元说，标轨铁路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有了这条铁路，你坐上火车可以在五小时内到达另外一端。这条铁路将肯尼亚两座最大城市内罗毕和蒙巴萨连接在一起。在这个之前，在两地之间的破旧公路驱车行驶需要10至15小时。孙元说，
That is completely game-changing for people movement, but I think perhaps more important.
孙元说，对人员旅行来讲，这个彻底的游戏改变者，但是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货物流通。但是肯尼亚最大的独立报纸《民族日报》暗示，这条铁路暗藏着代价。报道称，中国提供的几十亿美元修建铁路的贷款，有可能损害肯尼亚的主权和资产。肯尼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14年签署的合同细节在1月初曝光，北京的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和贷款结构通常都避而不宣。民族日报说，该报获取合同的副本，并对肯尼亚如果违约可能会放弃的资产规模表示关注。合同规定，借方和他的任何资产都不得以主权为理由享受任何豁免。这份合同还规定，肯尼亚在铁路施工和运营当中必须使用中国的货物、技术和服务。一项保密条款禁止肯尼亚政府未经北京书面许可而披露合同条款。报道披露的合同章节提供了至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表明北京可能重视批评者所说的债务陷阱外交，亦就是通过借贷迫使其他国家在贷款违约时交出土地、矿场或者战略资产。民族日报没有说明该报是如何拿到这份合同，亦没有说该报是怎样确定它真实性。但是合同的文字和美国之音看到过的在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圭亚那的一带一路项目合同的文字非常相近。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合同暗示肯尼亚的贷款条款可能反映了中国在非洲各地乃至其他地方的借贷做法。自从2017年推出以来，这个标轨铁路项目就一直被贪污腐败、种族主义和管理不善的各种指称所缠绕。肯尼亚和中国官员都受到刑事指控。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坚决反对那一种认为中国贷款损害国家利益的讲法。他说，
My friends, we are ahead of our payment schedule. We are not tied to any country, but we are.
肯亚塔说，他们提前付款，他没有和任何国家捆在一起，但是他真正和那些赞赏并理解肯尼亚发展需要的国家一起努力，其中包括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在华盛顿报道。
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也结束了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健，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